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要谈论以下的信息。
我们绝对不能错误地把社会服务的事工当成是教会的使命。社会服务只是教会宣扬神国使命的附带事工，宣传神国之道才是教会的主要使命。
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主所赐下的怜悯之心，去关顾，去顾念在痛苦中的人。在任何时候，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都应该伸手去帮助他们。那就是我们蒙召做基督徒的目的之一。但是这类事情，这类事工的最终目标呢，是否就是这样而已呢？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将教导我们，耶稣在圣经里只是我们的真理。当我们要去怜悯人的时候，必须先处理好自己的优先次序。下面请查克老师先温习前一次的节目内容，然后开始这次的经文讲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先温习上次的内容，然后呢进入今天的经文。对了，弟兄姐妹，您收听这个节目有多久了呢？对本节目有些什么意见吗？请来信跟我谈谈，并且分享一下您的收听心得。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讯地址，请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详细地址。好，上回我们说到，从地球某处表面一直通到阴间有一个坑洞，圣经呢称之为 abyssal， 就是无底坑。无底坑是邪灵被监禁的地方。启示录记载，在神的大灾难时期，审判临到全地，有一位天使要开启无底坑，从无底坑出来的活物邪灵巫鬼要攻击人类，导致地上三分之一的人被毁灭。然后呢，那些好像马的活物也要杀害地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毁灭敌基督和假先知，把他们活活地扔进哥黑那里。哥黑那在圣经中呢，这个就描写为外面黑暗里。当耶稣回到地上的时候，敌基督、兽和假先知都要被扔到那里去。一千年后，撒旦将从无底坑被释放出来。当基督掌权一千年，就是在神国度的时期，撒旦和巫鬼将被扔到无底坑里，但是他们会被释放出来。路加福音第八章的二十八节里说，巫鬼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他们知道他们去无底坑的日子近了。耶稣答应了，但是当撒旦被捆绑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到无底坑的日子了。现在他们要被释放，并要迷惑恶人的心，纵容他们背逆神，抵挡基督的权柄，然后要被扔到外面黑暗里。那里呢是兽和假先知的住处，然后有神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有的人都要受审判。如果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外面黑暗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但是这是第二次的死，这是神对邪恶的人的最后定局。他们恨光，他们不来救光，不来亲近光。既然他们喜欢黑暗，因此呢，神尊重他们，把他们扔到外面黑暗里。所以圣经提到四个地方，但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有了永生，就不会去这四个地方，而是到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因为耶稣说，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路加福音第八章的32到35节里说，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这个人被耶稣治好了，现在他穿着衣服，而且心里明白过来了。第35到37节说，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哎呀，实在很可悲呀，这些人对他们的猪比对人得到释放更加关注，他们呢求耶稣离开他们。第38到40节里说，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哇，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啊。在这一边呢，他们就说，哎呀，请你离开这里吧。而那一边呢，那些群众却在等候耶稣。路加福音第八章的41到46节继续说，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坠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在拥挤耶稣的人群中，这个女人的触摸和众人的拥挤那是不一样的。在拥挤的情况下，主能够服侍个别的人。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是否真的凭着信心去触摸耶稣呢？真的领受耶稣在你生命中的触摸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对比的情况。这个女人患了血瘤病12年了，医生也对她束手无策，钱也都花光了，病情呢，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在当时的社会里，患血瘤病的女人是不洁净的，她不准进会堂或者崇拜的场所，她也丧失了跟丈夫的关系。12年来，她一直活在黑暗绝望中。另一个情况呢，12年前雅鲁家里诞生下了一个小女孩，给她的家庭带来了无比的喜乐、光彩和欢笑。小女孩一天天的长大，个性也渐渐的形成了，也做了一些可爱的叫人开心的事。对比之下呢，12年来这个家庭是笼罩着黑暗和绝望，而另一个家庭呢，充满着欢笑和美好的时光。所以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接近耶稣的。这个女人在黑暗绝望中，她只有一线希望，就是去触摸耶稣。对这个父亲来说呢，他也只有一线希望，去找耶稣来。当耶稣正去他家的时候，众人拥挤耶稣。耶稣呢，因为有人在人群中摸他，他就停下来说，摸我的是谁？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这个女人上前来，战战兢兢地俯伏在耶稣脚前说，是我摸主。然后呢，说出自己的经历。现在她一摸耶稣，病就治好了。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就继续往雅鲁的家走去。第49-54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女儿这个字呢，希腊文的意思是我的小孩，是一种非常亲切感人的称呼。第55节说，她的灵魂便回来。这节经文表明呢，我们死的时候，灵魂要与身体分开。灵魂离开身体，到神给我们的新身体里去。真正的我乃是我的灵魂，真正的我不是我这个身体，身体只不过是我暂时居住的一个帐篷，是神为我们能够在这个地球上生存而设计的。我的身体是神为了让我能够表达自己而设计的，并且赋予了这个身体一个目的。但是呢，我的这个身体并不是真正的我，只不过是用来表达我自己的一种媒介。真正的我是我的灵魂，有一天我的灵魂要从身体里迁出去。现在这个小女孩的灵魂回到她的身体里了。本来呀，她的灵魂已经离开了，灵魂迁离了她的身体，但是现在灵魂呢，再回到她的身体里去。 路加福音第八章的55和56节继续说，他就立刻起来，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这儿呢，让我们深入地看到耶稣的事工里有一些有趣的细节。路加他是位医生，他对耶稣施行的医治啊很感兴趣，所以呢为我们记录了耶稣施行了种种的医治神迹。挺有意思的是，他用的名词啊也是希腊语言里的医学名词。在很多古希腊的著作用古希腊语写的同类的诊断记录中，你都可以找得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用古典希腊语来描述耶稣所施行的医治神迹。好了，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在这里呢记录了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宣传神国的道。路加福音第九章的1到9节是这样记载的，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2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希律的愿望要到耶稣受审被钉十字架的那天才能实现。我们注意到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他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2件褂子，他们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他们给什么吃就吃什么，接受人们的招待。他说，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12门徒要是轻装上路就能走得快也走得远，他们呢就照着做了。12门徒的使命是去宣传神国的道，宣传神国之道的附带事工就是医治病人，到处去治病。教会呢应该从事全人的事工，我们应该关心社会的需要，不能忽略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能错误地将社会服务的事工当成是教会的使命。社会服务只是教会宣传神国使命的附带事工，宣传神国之道才是教会的主要使命。我们要向世人宣告一个荣耀的国度即将降临。弟兄姐妹，你现在只要顺服神，让他做你生命的主宰，你就能成为神国度里的一份子。在我们宣传神国度的同时，我们呢，绝不能忽视人们的饥渴，人们的需要。因此，教会在社区里 所肩负的附带事工，就是社会服务。然而呢，社会服务绝不能成为教会的主要使命。不过不幸的是，在现代的教会里，他们把神国的信息转换成社会服务，宣扬的是社会福音。其实呢，他们两方面都没有做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十二门徒都很贫穷，他们既不带银子，也不能带两件褂子，但是耶稣赐给他们的却是极其丰富。耶稣赐给他们能力和使用这个能力的权柄，很显然呢，他们的事工非常有果效，因为人们在四处传播所发生的事情，这些消息呢，甚至传到希律王的耳中，因为他听见耶稣和门徒所成就的许多事工，所以他就很想见见耶稣。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十节里说，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耶稣本来想和他的使徒单独聚一聚，有点安静的时间，但是呢，现在却来了一批群众，不把妇女和小孩计算在内，大约有5000人。所以你自己可以估计一下，这批群众呢，也许应该有15000人左右吧。在这种时候，人们就很容易发脾气的。因为你呀，想离开人群安静一会儿，但是呢，耶稣怎么做呢？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11节里说，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神国的道是耶稣传讲的信息中心，他向人们宣讲说，神为人类预备一个国度给人们居住，那是光明和生命的国度，那是以公义、喜乐、和平和仁爱为标志的国度。当一个人在神的跟前顺服下来，接受神做生命主宰的时候，天国就临到他，让神在生命中掌权作王，这就是神国的道。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考察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弟兄姐妹，神在天堂给我们预备了荣耀奖赏，远远超出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财富。正如查克老师教导我们，耶稣叫我们不可以轻看这份礼物，但愿我们能够抗拒自己肉体的情欲，常常追求、寻求神永恒的赏赐。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给您带来主的祝福，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查考有关耶稣喂饱5000人的事迹，请密切注意下回的内容，记得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共得属灵的造就。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愿主赐福给您，愿主的恩手亲自带领您，愿你在生命中经历主的大能，经历圣灵里的喜乐，更重要的是愿您能够坐在主的脚前， 聆听他的教诲，敬拜他而满有喜乐。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收听的节目有些什么感想和体会？您在追求神的路上有些什么见证？都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查克弟兄收就行了。好，我等着您的来信啊，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